光光相照，光光相射。我们在娑婆世界，这儿也就现出了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，在那个无量寿经上说，极乐世界那个七宝树啊，有一树是金树、银叶、琉璃、花果，有的树是银树、金叶、玛瑙、花果。在那极乐世界上那个树叶上啊，就能够看到娑婆世界所有的境界。所以到了极乐世界，你要说不为安养入娑婆，怎么叫做不为安养呢？换一句话说，并不是离开安养才回来娑婆世界，有此有彼呀。在那坐飞机再回到这个世界，跟我们这个凡夫那个笨笨的想法那么笨，有来有去的想法。那真正到了极乐世界的话，你能够不为安养入娑婆，那个时候是什么境界？那得花开见佛无生人呢。悟了无生法忍的时候，不为安养入娑婆呀，那个就是什么呢？不来而来了，回入娑婆。那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证到无生法忍，你要证到极乐世界怎么生呢？就不去而去了。所以不去而去还能有来有去，还能来是来去是去吗？不去而去就不来而来了，来去都是自由的，那个是佛菩萨的境界。那我们现在没有，你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啊，见着阿弥陀佛的时候，那不阿弥陀经上说吗？其中多有一声补处。昨天有一个年轻人，他读阿弥陀经，他不懂得那个阿弥陀经意思，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什么意思？我说是成了佛了，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成了无上菩提了。他说极乐世界就是要退下来了，退了不要这个呀。我说怎么不要呢？他就把阿弥陀经给我找，找来找去，他说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？这不都不要了吗？我说这个我不懂。什么皆得不退转？我说是都不退了，不从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再退转下来了，不是都退了不要了啊？他没看懂，我就给他讲。所以呀、把经讲的颠倒了，极乐世界不能够正道无上菩提，不要这都退下来。他这样讲法，小孩，所以要给他讲啊。到了极乐世界，就是说你想不成佛不成啊，不能退下来了。好像那妙法莲华经上说，你听一句妙法莲华经，念一句佛，你想不成佛呀，都不成了。所以这个佛法呀，你除非不沾边，沾了边你想不成佛不成。有人讲，我不要受五戒呀，我持五戒就成了。我不要受，我持，那我持不住，我也没犯戒。你受了戒了，你犯了一条，你还加上一条犯的罪，你明知故犯，你还不如我，我没有受，我持啊。他说得很高明，其实颠倒了。你不受戒，你持戒有功德，但是你能说，你敢说你永远不遭罪吗？你遭一点罪，你把那个持戒没有受戒，可是那个功德呀，那个福报享完了，到那个罪来了，一受罪就没得救。 因为你没有受戒的功德呀。这个受戒呢，他有受戒的功德，但是他犯戒呢，他有犯戒的罪过，他犯了罪，他受了罪的时候，想受完了罪了，他受戒的功德来救他呀，他受过这个戒呀，他发过这个愿，他不同的。所以不了解这种道理呢，好像有人也不敢皈依，也不敢受戒，光持戒，光说修行，那样佛法就治这个什么经律论戒定慧都没用了，那好人就是一个了，那就谈不到什么三宝四宝的了，哎，就是好人而已了。你说持戒，那佛说的呀，做什么有什么功德呀？再打一个比喻，那你要说，哎呀，其实我能治理国家呀，我就是个总统，我就跑白宫住去就是了嘛，用不着举行什么仪式，全国还宣布登报纸，你去个试试啊，你看人要你不要你，大家不把你拉出来才怪，非得举行那个假仪式啊，大家说啊，这个人是总统了，要举手，要按点干，不然就是不成，那假的，假的就是真的。佛法也是世间法呀，有形有相，世相不能离开。你说你不受戒持戒，换一句话说，你不当总统你治国呀，你可成不成啊？他不成嘛，还得有那个事实啊。佛法一个样，佛法不离世间，这叫世间的真实，有出世间的真实。这我们学佛法要把这个次第呀，不要笼统啊。你比如说修行，不出家一样修行啊，不一定说出家才修行啊。那还出家干什么呢？哎，出家有出家的功德呀。你看看要走到街上去，哎，你。我这个穿这个和尚衣服多不修行，我装不多样，走在街上去了。你那个没有出家的，你一天念阿弥陀修行得了念佛三昧了，咱们俩跑在街上，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？但是我，他说这是和尚，这就是佛教的代表嘛，这就是如来的袈裟嘛，他就能够代表佛教是那么回事，并不是说谁修行大小。这个事项三宝注释没有外向不成的啊，所以说你要立修行的一体三宝的话，那个凡圣啊，外向都分不出来啊，凡夫圣人出家在家，谁的修行多大也不知道，这个事实的表现一定要有啊，事和理要分清。这个我们学佛法要知道，所以知道这种道理呢，这个三宝注释啊，印光老法师讲过，就是说没有出家人的话，不管他是凡夫僧是什么僧，没有出家人，这个世界上佛法就完了，决定没有了，一定的。所以他这个代表性啊是这么回事，并不是说他一定有修行，不出家决定没有修行，那是两码事，修行和外向两码事。如果出家呢，再修行那就是双盘的啊，两倍了啊。如果在家啊，没有出家修行，那是在道德上修行，那是具足了。但是外向没有，是那么回事啊。我们这个佛法呢，就是每天分析一点。我们虽然念佛，一方面讲讲这些个都有用，大家都是。为了兴这个佛教这样合作啊，今天就讲到这儿。今天念佛期是第五天了，第五天，今天讲的是叫做无常现速一心念佛。我们念佛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呢？ 修行就是第一步要为了生脱死，这个无常的迅速，无常，世间上一切都是无常的，但是迅速就是很快。比如说我们念佛，就在这个无常迅速里边，这个时间性，所谓无常是指时间性，时间不长久，而且过得快，所以要赶快念佛。这个地方这个无常啊，快，也就是说，这个苦啊，随时会来的。每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什么痛苦。那个佛经里说，说无常故苦啊，无常故苦。在外边的一切自然的境界上，无常是生生灭灭，无常。在我们的人的身上呢，是无常，叫做生死。人的生，人的死，这几十年、一百年一段落，那个无常啊，就跟着我们来。人从生的时候，好像离死很远，不着急啊。从年轻少年，年轻到壮年，时间好像很久很久。一到老年呢，一年一年的很快。其实他的时间是一个样的过，但是在小孩的时候啊，过一个年呢，左等右等，好像等到过年了。为什么小孩子那么喜欢过年，大人就怕过年？因为大人要过年的时候啊，又要忙这个，又要忙那个，哎，很多事情要忙，辛苦。小孩子呢，他看热闹，吃好的，穿好的，玩乐，所以他好早好早，头一两个月就盼望过年了，天天念过年过年的。他不知道这个无常。大人呢，转眼就一年，转眼就一年呢，很快就一年。其实那个时间呢是一个样，就是在我们这个年轻和老人的感觉上、观念上，那个时间就不同了。到底是长啊，是不长呢？其实是不长的，哎，在感觉上的长短，这样，这个人一生一死是很快的，啊，生死是一段落。所以念生死苦，发菩提心。那个年轻的时候也有死的，也不是都等年老才死的，不过少数了，还是有了，哎，所以也是无常。要正常的呢，就是要生、老、病、死，跟着来无常。他其实在分分钟、秒秒钟都在那儿无常，啊，好像他头发怎么样白了呢？无常了，嗯，皮肤怎么样皱了呢？无常了，这个无常就在那儿，秒秒钟都在那儿变， 新陈代谢。但是我们人呢，要到最后那个无常的大结束的时候，还惊，才害怕，才感觉着过不去了。这个时候啊，有恐怖思想，有害怕思想，放不下。其实啊，时时都在那儿变，它不是一下子来的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念佛的时候，观无常，世间是无常的。这样呢，在这个无常里边呢，在这个无常的时间里头过，怎么样过法呢？不要浪费他那个时间，那个时间呢，宝贵的不得了。过一个小时，就是寿命少了一个小时。过了一分钟，就是寿命少了一分钟。如果把那个时间去浪费啊，就是白来一个小时在这个世界上，白来一分钟，白吃那个世界上那个饭。如果这样想的话呢，就在那个一个钟头里头，一分钟里边，想起来赶快念阿弥陀佛，念一句佛就有一句的功德啊。所以念佛一生福增无量，礼佛一拜就罪灭和尚。所以我们最初在这个红罗山呢，才出家的时候呢，那些个老戒师傅劝我们拜佛，是吧？你要多拜佛呀。他说你拜佛拜一拜有多大的功德呢？他说你那两个薄膝盖往地下一跪呀，所有那薄膝盖那个尘土啊，一直到了那个地心里头去，那些个尘，你拜一拜佛，每一个尘就做一个转轮王位的功德。那个两个薄膝盖下头那个尘呢，数不过来，拜这一拜佛就有那么多转轮王位的功德呀。所以每天拜佛的时候啊，就算这个账，我拜了多少拜佛，假如这个微尘有多少，我将来做了多少次转轮王位。转轮王位比现在这些普通的小国王那个位子还要高啊，那个福报还要大。就说拜一拜佛啊，有这么大的功德呀。那现在你要说这都是分别呀，还是属于贪呢？这种贪呢，是好的贪。好像我们要求生西方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世界也是属于贪的。但是这个贪呢，是从这个凡夫叫超凡入圣的这个阶段上必须要要。你还没有到无贪无得的时候呢，这个叫做有为而无漏。从这个凡夫到超凡入圣，还是属于有为的，念佛打坐，一举一动，观自己一念心，这还都算有为。但是从这个有为呀，是属于无漏，从有为而到无漏，从无漏呢，再达到无为。如果不是修行超出世间的这个佛法了，一般的凡夫的所有的行动有为，但是有为是属于有漏。怎么叫做有漏呢？漏就是烦恼啊，那个名词啊不同，意思就是烦恼。就好像一桶水呀， 那个桶有了个洞，装上水的就会往下漏。那我们要不思念阿弥陀佛，不依佛法修行在世间上的一切的这个啊妄作妄为世间法里头呢，那就是属于有漏了。因为做的世间的因，将来那个果呢就漏在世间上了，就出不去了，漏落在三界六道里边，所以叫有漏，不能够超出世间得到无漏。无漏就是不漏落在世间上，没有世间上的烦恼夹杂，是清净的啊，是无染的，是超俗的，是无分别的，是无相的，这些个。那我们现在要在这个无常法里头啊，念这个出世间法。出世间法很多，现在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啊，就在这儿生灭里头念那个不生灭法，从那个有漏而超出有漏，从有为达到无为，所以就是要念这个无常啊。这个无常有什么好处呢？念这个无常啊，警觉自己呀，警惕啊，这个无常来了就苦了啊，我要多念佛，要小心说话，小心做事，不要有错误，这样。因为佛在佛经里头说呀，这个人命无常啊。有一天佛问一个弟子呢，他说，你说这个人命啊有多长？有一个弟子说，我看呢，几天之中都难保，有的时候不用说别的，现在我们看看这个飞机呀啊汽车呀，随时会有问题出来，这个人的命啊不敢说一定怎么样，不知道哪一天就会出什么事情啊，谁也没有把握。这就是说到时候就是无常了。他说几天之内都难保，佛说呀，你还不是真知道人的命的长短。另外又问一个弟子，他说，你说这个人命有多长呢？他说，我看呢几个小时啊。佛说，还不对呀，没有那么长的。另外又问一个弟子，那个弟子答佛，他说，我观察人命就在呼吸之间。这个时候佛说，你说的对吗？我们这个人呢全靠着这个呼吸，你看我们这个人身体是四大所成啊，四大就是地水火风，这个内四大，皮肉筋骨是地大，血液这些个水分是水大啊，周身的暖气是属于火大，出吸入吸寒毛孔透气，这属于风大。这四大有一大有问题，就有了病了。所以我们每天，你看这个呼吸多重要啊！你这个地大，你可以睡觉，晚上睡觉给地大休息。那水大，你喝饱了，里边它自动的循环。 这个风大，你睡着了还得出气呀、啊。睡着了，人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可是鼻孔不出气，当下就人就不成了，那身体就凉了。人活几十年呢，全靠着这个风大。所以我们现在说求息念佛啊，出一口气就念一句佛。现在这个很多人教这个气功，教这个气功是对身体好了，但是练得好对身体好，练不好的话会出毛病。很多教气功的人也不一样啊，但是教气功的人和我们念阿弥陀佛和我们佛教调息呀、啊、不同的。你要按人家教气功的人说你佛教说是调息，也就是一种气功啊。其实啊，在这个佛法里头啊，初初你修啊，佛法和世间法在这个第一层里头说是相通的。比如说你读小学读中学，将来你读了博士的话，你都没有离开这小学中学的这些读这些个学问认这些个字啊。可是到了大学博士一分科，什么心理学物理学化学，在那个观念上思想上不一样，那些个字好多都是相同的。那这个练气功和我们佛教里头调息呀、啊、不同，有相通的地方，但是的目的不一样，思想不同，观念不同。它不能了生死，它只能身体健康。佛教的调息可以了生死，因为他观这个出入息的无常啊，到了最后啊，生灭无常，你不观到那个一念的出息入息长短粗细的无常，你不会达到空理上去。练气功练到最后血脉通了，身体好了，不容易达到空，因为它是在有上用功，它是在执着上，这个身体有什么效果，有什么用处，在这上有这个观念。佛教如果是调息的话，你也用这种观念，那就不能了生死。调息调到最后要走到无常空，从有息到无息，那起码要得到色界天上的第四禅的禅定，才能呼吸停止，没有呼吸了。到那时候入空的境界去了，微细了。所以要调息念佛，得到念佛三昧，到了念佛三昧就是个定，得到正定了以后呢，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从这个无常啊而修这个念佛法门呢，就使我们心里警觉，这个道心呢、啊、正念呢、啊、容易分明，不会懈怠，常常警觉自己呀、啊、这样去念佛。所以我们每天呢、啊、这个晚上天天念呢、啊、念什么呢，这个世日已过，命亦非减，这一天呢已经过去了，太阳落了，那我的命呢，生命呢也就随着减了啊。减的什么样程度呢，打一个比喻，就如少水鱼，好像那个鱼呀、啊、是离不开水的了，一离开水就死了。 那个水越少，那个鱼的生命就在减了。等到最后水没有了，那鱼就该死了，死有何乐呢？啊，后边又说当勤精进如九头燃，现在那个燃呢没有火字边了，如九头燃。如九头燃的意思就是说，好像这个火呀烧到我们头上来了，如旧头上燃了火呀。以前那个古的时候，有的搁一个火字变得比较容易懂啊，不然的话讲或者都讲的意思不一样。我们这个生命主要的就是头，头上要起了火了，你还不着急吗？这个时候你比如说头上有头发，我们这个没有头发还不容易起火。各位头发越长起了火你就更着急了，那赶快救啊，赶快救。意思是比喻了，就是说生死关头到我的头上来了呀，天天在头上顶着了。这就是说但念无常，甚无方便。那我们这个众生呢，它是习惯性，随之众生的习惯呢，放逸和懈怠，就是我们众生不犯国法的毛病，国家的法律也管不着你这个啊，放逸悠悠荡荡，笑话笑话，跳跳蹦蹦，国家的法律管得着吗？还怕你不活泼呢？但是呢你有道在那儿，懈怠呢什么也提不起来了，什么也不爱干呢，一无所成啊，修也不成，做世间事情也做不好，没有精进啊。所以佛教讲这个精进呢，各位听这个佛法了，你看有的时候不管哪一句话，你要把它领回到啊，在那个解深密经啊，说你要想在世间上也好，出世间上也好，要想成就，没有精进不成就。世间法你做生意去读书去也要努力兢兢业业，最后才有结果。修行学佛法也是要有精进，在世间法里说大富大贵是从精进而来的，努力不是凭空天上掉下来就来了。那修学佛法或者是学的佛法多，或者是修行的功夫好，都是辛苦来的。所谓辛苦就是精进，精进把这个无常的时间利用的多了，会利用而得到效果，这样子的，所以得到一个好的效果。那我们现在念佛，如果常常但念无常甚无放逸这一句话，不管到什么时候自己感觉着要走了样子的时候，就想一想这两句话，当下就能够收回来自己的一念心了。念起码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别干了，哎呀放逸这是不对的了。所以要叫做要庄严威仪教相，在这上头修行。刚才我们说怎么样穿袍，怎么样搭衣，怎么样拜佛，这个全是对治我们这个懈怠放逸的一种方法。要一天在那上头坐，那就不会懈怠，而且就不会放逸，就在那庄严自己。释迦牟尼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都是修来的，我们也是这样修。那么这个地方修的，如果修的程度好了，将来我们到最后升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接我们，到了西方的品味就不同了。 西方不是有九品莲台吗？有上中下各有三品呢，那谁还想在下头那一品呢？都想上上爬呀，都想跑到上头去。可是那个地方离这个如是因如是果，你想跑到上头去，望着人家上头去，我们在下头不甘心，不甘心就是说念佛没有他念的多，他跑到上品上去了。好像永明寿禅师到他往上以后，阎王老子阎王爷在地狱里头还供着相片，还要向他拜，你还怕下地狱？到了地狱也不怕呀，他没有罪受啊，还给你拜呢，哪有地狱啊？地狱就是天堂了，到那时候这个世界到了那时候也就不叫娑婆世界了。所以就是昨天讲的呀，无生而生了，就是极乐世界那种的境界了，不是我们现在用分别心想象的，它是自然的。就像说你要得了这个法乐禅定，看着什么自然快乐，乐从心里发出来，叫离生喜乐，定生喜乐，离喜妙乐，种种的乐，那还是根本禅，还没有超出世间。如果从念佛法门得到那种乐呢，那就可以生西方这一种的乐。如果念佛念到真实得到好处的话，得到妙用的话，那个人没有烦恼，那就看自己的程度，念的好的什么程度，轻的烦恼没有，重的烦恼太严重的时候，或者还不一定打得过去，那就很难说，那就好的多了。所以希望我们念佛用这个无常，观这个无常而念佛，用这个方法呀提醒自己的道念。以前你念佛期第六天了，还有一天明天就圆满了。今天讲一讲我们要准备资粮进行念佛。什么叫资粮？资是资助的意思，就是帮助。粮就是粮食。好像我们要走远路啊，很远呢，要带着吃的喝的，中途上要干粮啊，好像去哪儿去旅游去啊，都要把吃的喝的要带好，不然中途上饿了又没有得买呀。那现在我们这个资粮啊，是准备从东方到西方10万亿里程啊，这个资粮，这一路上的这个资粮啊，少了不够用，所以要准备。我们天天都在准备，如果准备的好，资粮充足了，一直就到了目的地。假如准备的不够啊，到半路渴了饿了没办法，那还得回来，所以要准备这个资粮。现在我们准备这个资粮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资粮，就是啊，什么是我们的资粮呢？这个古德从古以来啊，都是讲的叫做三资粮。这个三资粮啊，这个佛法有一般的通途修行的法门，也有三资粮，那些个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讲。 现在今天所讲的单单说我们修学念佛法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里，这三种资粮呢是特别的资粮，跟其他的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其他的修行的法门呢是数超三界，修行念佛法门呢叫横超三界。所以数超三界是直走的那个资粮，现在我们不要直走，直走路太远了，打横穿过去走小路，这一种的资粮叫做。这个资粮有三种啊，三种都是什么资粮呢？第一个就是信的资粮，信心呢，我们的信心是我们一种的生西方的资粮。第二种就是愿，发愿的愿是我们的第二种资粮。第三种的资粮就是说行，修行的行。有这三种资粮啊，准备好了，那就是可以生西方了。什么叫信的资粮呢？那我们哪个人在这念佛还没有信心呢？这个信心呢，佛法是以信为根本的，唯有有信心才能够深入，信心才可以升起来其他的这些个功德。那我们还没有信心吗？没有信心谁在这儿念佛呢？但是这个信心呢有很多种层次的，比如说我们念晚生这个一心归命令，我们现在没有念呢。那个小经注文里头有一句话叫至心信要，这个要也是欢乐的乐的意思，就是说你这个信心升起来了，有没有好要之心？也就是说信中有乐。比如说初初在美国我是信佛的，想找一个佛堂道场找不到，正在那儿东找西找啊，好像突然间找到一个佛堂，哎呀美国有这个佛堂有道场，在那一念心才开始找着的时候，那个就是信中带乐。找着道场了，今天也到道场，明天也到道场，去了几年他麻木了，好像就像平常吃饭天天吃那个再好吃也吃够了。从前有一个人好吃饺子，儿子孝顺，天天给他吃饺子，今天也吃饺子，明天也吃饺子，吃了好多天饺子。他跟他儿子说今天又是饺子，他儿子说饺子最好吃，我是孝敬您呢，怎么又是饺子呢？我吃够了，饺子好吃，吃够了，所以这个吊吊口味呀，好像我们天天再好吃的东西呢，什么叫好吃？